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您好，我是丽文，这时候要给您主持清泉甘露。我们要透过对神的话语、圣经的研究，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因为只有神的话可以叫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弟兄姐妹，你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吗？面对一个完全不可爱、充满了缺点、诸多罪恶的人，他顶撞你、辱骂你，但是你为了救他的性命，宁可代替他为他而死，而你本来可以不必这么做，但是为了他，你竟然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而这个人却一点也不可爱。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主耶稣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研究有关主耶稣被捉拿的记载，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再次可以让我们的心更靠近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需要我们用心思、用想象去体会、去揣摩，才能够摸着神要我们明白的内涵。让我们现在就细细的来读这段经文吧。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22章47到65节，路加福音22章47到65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 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我们从经文当中看见耶稣的门徒犹大用了一个丑陋的方法来出卖耶稣，他趁群众不在的时候引导了祭司长、守殿官以及长老一起来捉拿耶稣。他知道主耶稣习惯在晚上跑到橄榄山上去，在客西马尼园里，于是他就领了一大班人上山去。然后我们看见他走进耶稣要与他亲嘴。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一个学生遇上一位他敬爱的老师的时候，他就会把双手搭在老师的肩膀上，然后亲吻老师。犹大就用了学生对敬爱老师的一吻作为出卖耶稣的记号。然后经文说，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主耶稣却把他医治好了。这个用刀削掉人家耳朵的人就是彼得，从其他的经文的记载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彼得就是一个常常凭血气之勇做事的人，他为了袒护主耶稣，就冲动地削掉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而主耶稣则慈爱地再一次用他那温柔的手施行医治，把他的耳朵治好了。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今天也一直在医治由他门徒的血气之勇所造成的各种伤痛。我们不妨回想我们平时所言所行，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是凭着血气之勇，结果说出来的话使别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以为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为真理辩护，我们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等候神，没有三思，我们只是凭血气之勇说话。有时候我们也凭血气之勇做出许多仓促的决定，我们沉不住气，认为神的步伐太慢了，所以我们就自行做决定，结果那个决定也带来无数的伤害。而我们慈爱的主就不断地在医治那些受伤的心。主耶稣就像慈爱的母亲，常常替顽皮捣蛋的孩子收拾残局。在刚才的经文里头，彼得以为他不要让人欺负他所敬爱的主，于是他就动粗，但是主耶稣却表现得格外的平静。自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后，他出奇的平静，以庄严的态度面对前面的十字架。现在就让我们也以敬畏的心来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对待那些官长的。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跟踪耶稣，我们看到他们的敌意日益高涨，他们屡次想要在耶稣的话语当中找把柄，好将他交在黑暗的权势当中，置他于死地。而现在他们终于将他包围住。耶稣基督首先对他们说话，他提出的唯一的抗议就是他反对他们捉拿他的方式。主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然后耶稣又用讽刺的语气证明他早就识透他们的阴谋，他是在他的天父的手中，而不是在这些人的手中。他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让我们注意主耶稣所说你们的时候，你们这些祭司、守殿官、官长，这是你们的时候。哎，是的，可是呢，在这一切的背后，乃是黑暗的权势。主耶稣一方面承认这是官长的时候，一方面他指出他们邪恶的动机后面是黑暗在掌权。 接着我们看见他们如何拿住主耶稣呢？他们把主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家里，并且戏弄他。根据犹太人的律法，随便逮捕任何人，并且将他送到拘留的地方拘禁起来，那是不合法的。但是除非有人对他提出特别的控诉，在主耶稣的事件当中没有这样的控诉。当他们清晨在公会举行非常会议的时候，他们曾经想办法找出一个对耶稣的特别的控诉。他们将他送到亚纳家里，这件事情是很引人注目的。这里呢有一个例外的事实，就是当时候有两个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这个不是摩西设立的制度，也不是神设立的，怎么会有两个大祭司呢？事实上，亚纳是当时的大祭司，但是因为他不见容于罗马，罗马大帝就下令他虽然可以保住这个头衔大祭司，可是他没有大祭司的实权，而又另外指定了该亚法来取代亚纳。亚纳很满足于这种有名无实的职位，因为他可以利用收取圣殿的奉献来压榨百姓。他因着敲诈、强暴、抢夺而致富。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他们拿住耶稣以后，就把耶稣送到亚纳的家里，在那里比该亚法的住家还要靠近克西马尼园。他们就将耶稣拘留在那里直到天亮，好让他在公会面前受审。经文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这种戏弄羞辱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为的是你和我的罪。主耶稣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淋漓丸，祝愿你恩典满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于一切不合理的行为都默默地承受，他不是胆怯，不是无能，相反的，他乃是勇敢地面对十字架，他乃是放弃他的权利，甘心被捕、被鞭打、受羞辱。他那么有能力，他可以行许多的神迹，难道他不能救他自己吗？当然能了，但是为你为我，他愿意舍去他自己。让我们不再为自己保留什么，今生今世单单为主而活吧。好，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的来聆听神慈爱的叮咛。我是林丽文，愿上帝祝福你。